时势英雄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是环恶劣的环境产生罪犯，还是罪犯制造了恶劣的环境？是我们天性决定了我们的后天，还是我们后天影响到我们的天性？我们相信这都有。我们相信我们的天性基因是神所造的，我们相信我们的后天是在神的护理中进行的。最重要的不是你的先天，不是你的后天，不是时势，也不是英雄，是上帝。上帝让我们在经历每件事的时候，希望能够把我们陶塑得更好，在每个灾难和痛苦当中的时候让我们更刚强，在每个快乐和幸福当中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享受，事实上能够在每件事上都显出上帝奇妙的荣耀来。我们看神怎么用时势来陶塑基甸，神怎么也用时势来陶塑我们，也让我们怎么样去影响那些环境。在士师记第七章第一节，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往哈利泉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冈。圣经写得非常奇妙，单单这一句话我们看很平淡，但这一句话非常的生动。这句话让画龙点睛的把上面和下面接在一起，而且这句话里面充满了杀机还有生机。我们知道士师记里面讲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痛苦，因为他们离弃上帝而受到的种种打击，基甸的时代也不例外。甚至在圣经的描述，基甸的时代好像以色列回到埃及一样。那个时候以色列受埃及人的虐待，在士师记第六章看到以甸人受米甸人的虐待，他们都需要一位英雄，一位上帝的仆人，一位平凡或者不平凡的人，被上帝使用陶造圣灵充满的人来拯救他们。那这个人就是基甸。上一个礼拜我们听到看到神怎么呼召基甸，神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吹角，在第六章的第33节开始，所有的仇敌聚集在一起，然后基甸有神的灵，他就吹角，让他那个亚比以谢族，就是马拿西支派的人跟随他，还有其他的支派也都跟随他。在许多人跟随他，两军慢慢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基甸的信心动摇了。基甸的信心曾经有过，就是当神呼召他以后，神给他一个证据，让他知道耶和华呼召了他，他就很坚定地听上帝的话，把巴利的祭坛拆掉了，为耶和华建了祭坛，然后又吹号招聚以色列人要跟米甸人作战。可是要作战的时候，他又开始紧张，又开始害怕，又开始跌倒。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我们的信心，我们生命都有起有伏，跟我们身体也很像。有的时候我真觉得我的身体非常的好，真觉得我自己恢复了青春，有的时候又觉得死日大概大限不久了，能不能度过今天的这段讲道都不知道。那基甸在那个时候有动摇了，你呼召了我，但是你真的会让我得胜吗？于是就有那个羊毛两次测试的结果。测试的结果，基甸应该是更有信心了，圣经没有讲。但是我刚刚说充满杀机的一句话，七章一节，就是这些跟随基甸的人就聚在一个地方，米甸人也聚在一个地方，两支大军会合成功了，就要作战。在这个时候我说这个是有杀机，也充满了生机，也充满了机会。这里讲说白天早晨他们往一个地方安营，各位在那一天大概在晚上之前，耶和华做了两件非常不可思议的大事，而且是坏事。这两件事情是神把时势改变了，为了要帮助以色列人，为了要造就基甸，就如同我们在生活中，神在每件事上要帮助我们，要造就我们，要更新我们。但是就我们软弱的肉体来讲，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的带领 是叫我们如此的受不了，马上就要作战了。在作战之前，应该是精神讲话，也许神从天上降一点玛拿，降一点鸡腿，降一点麦当劳，降一点点心，降一点好吃的东西。如果是回教世界，再降一点美女，让他们知道将来得胜了会如何的有赏赐。可是在这次出战之前，神对基甸讲了两番，应该是非常打击他士气，造成一个非常坏的局面，但是造就了基甸，如同这些事，如同万事互相效力，可以叫爱神信神的得帮助一样。神做了什么事呢？第二节，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嗯，耶和华，各位要作战了。这是早晨，在那天的三更半夜，基甸就去打仗了，时间很短，速度很快。然后神要给他什么精神讲话，给他什么鼓励吗？神第一句话，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叫你得胜。各位，现在你们在这里聚会，我要上台要讲道，耶和华说，刚来昌来听到的人太多，我不能使用你了。我还讲什么呢？康怀昌，你的粉丝太多，剥夺你牧师的权柄啊！那我还做什么牧师呢？各位，我们主持一个节目，我们开一个公司，我们竞选总统，我们希望跟随的越多越好啊！耶和华说，跟随的太多了。好，因为这样，而圣经里类似这样的话不少，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个错误的神学。这个错误的神学，我们已经多次纠正过，不过今天就再纠正一次吧。信友堂，神会不会说你们的人太多了，所以神不能使用信友堂了？会不会神说你们知识太多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我不能使用知识很多的人。我们常常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被看重我们喜悦的一些东西，好像圣经都会反对，好像我们的上帝就是要我们做一个苦行僧，好像上帝在世上就是要折磨我们的，好像我们必须要过一个苦哈哈的日子，这才是正确的道路，这叫十字架的神学，十架神学，这是正确的。那个错误的就是成功神学，就是我们信了耶稣就会发达，就会成功，就会病得医治，就会小孩子有成就，身体健康。各位，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知识太多的确会叫你自高自大，那么我们就要无知吗？哎呀，美丽也不能太多啊，因为一个人美丽，美丽是虚浮的。各位美丽的姐妹啊，我是说你啊，不是说别人，因为你是美丽的。至于虚浮不虚浮，那你，我想你希望宁愿美丽加上虚浮，不要不美丽加上实在。哎呀，我们好像有一种神学，就是这个世界上财富、金钱、顺利是对基督徒不好的，因此我们觉得这不好。像现在打仗，因为人太多了，以色列打胜了就会骄傲，所以要人少一点。因为你过好日子，你就会忘记仰望上帝，所以神就要折磨折磨你。我们虽然讲再多的道，但我们一听到这些，好像就神喜欢折磨我们。各位，不是的，我们已经多次讲，对不起，我就很简单的再讲，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美丽、健康、漂亮、金钱、权力、学问、知识，多多益善，这是神的恩典，愿神大大的加给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神所造的世界里面，神造的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痛苦，没有丑陋，没有失败。在堕落罪恶的世界，在神管理的世界，我们也相信，不论是美丽、健康，或者是丑陋、疾病，通通再一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不轻看知识，我们不轻看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有学问有知识，但是当然我们希望这一切的恩典 叫我们更加谦卑，更加乐意侍奉，更加愿意白白得来，白白舍去，更加愿意看自己如同无有，更加把荣耀归给神。神之所以在旧约、新约里面给我们很多这一类的警告，是因为我们容易在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忘记神，自大，缺乏这些东西的时候自卑，仇恨神。我们不轻看人少，我们每一个人都宝贵，人多人少，美丽不美丽都是宝贵的。各位，不是说打仗一定要人少才对啊，各位，不是建教会一定要没有钱才对啊，各位，不要看戴德森或这些人见证，就好像我们一定要经历过一毛钱都没有我们才来开始工作，我们又要经历一个人都没有就开一个大教会。不是我们故意要跟理性有冲突，而是我们希望每件事加添我们对上帝的信靠。各位，你记得在约书亚记，以色列人在爱城打败仗了。以色列人为什么在爱城打败仗了？因为亚干在前一场战争的时候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惹了耶和华的愤怒，不跟以色列人同在，于是以色列人就在爱城失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的。可是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爱城的失败，除了亚干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拿了不当拿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轻敌，这同样是对神没有信心。你预备100万军队和一个军队都不预备，可能都是属灵，也可能都不是属灵。以色列人派探子去看爱城的时候，因为他们刚刚有一个巨大的耶利哥城的胜利，他们就跟约书亚讲说，不必全军都上，派3000人就可以把那小城打败了，结果他们失败了。在亚干的事情被解决了以后，以色列人认罪悔改之后，他们重新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各位，单单是伏兵就用了30000，然后正面的冲突他们是用所有的部队。在圣经的历史里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在世界的历史里面，我很喜欢看这些战争史，尤其喜欢看那些名将啊，在用兵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不讲世界的，我们讲在教会里面的，我们在讲圣经里面的。大卫也好，扫罗在没有得罪神的时候也好，他的儿子约拿丹，或者是之前的摩西、约书亚，还有约押这些名将，他们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我们依靠上帝，我们就人是少少御膳，韩信将兵是多多益善，我们有信心就越少越好，来显出神的荣耀。没有，固然大卫曾经用一个人，就是他一个人胜过哥利亚，约拿丹曾经两个人胜过胜过敌军，可是在很多时候，在更多的时候，他们也使用足够的兵力，他们也有足够的一切的准备。我们基督徒不是故意违反理性的，当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兵的时候，我们能够用，这是很好的事。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并不是说我们平常做事有很多的人做，有很多的博士在做，有很多的美女在做，有很多的工程师在做，很多的教授在做，很多的总经理在做，我们有很多一流的人才在做，就是这是世界的办法，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愿所有神的智慧都，神的能力都被神来使用。当耶和华对基甸这样讲的时候，耶和华一方面是要训练基甸，一方面是要训练以色列人，他要训练基甸学习信靠顺服神。有的时候神给你很多的人来训练你管理的能力，如同神给摩西200万人来管理，为了要叫他在管理的想要死的时候去依靠上帝，磨出他管理学的博士。神给基甸尽量减少，为了要叫基甸在人少的时候 更多信靠上帝而产生很多的优点。这优点包括怎么统领300个军队，包括他说话的能力在这里被培养出来，我们等一下会说。神对以色列也有他的训练，神希望借着人数的减少让他们知道真的兵贵精不贵多。哦，不是兵贵精不贵多，是兵贵信不贵多。他们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勇气？但是神所用的任何一个方法，弟兄姐妹，都不一定能产生神原来要的那个目标。不是神失败了，而是我们人是罪恶的，而所有的方法在神我们看不到的旨意中，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的。神说以色列人有32000人要去作战，这样的人太多了。其实你要如果从我们人来看的话，以色列人是32000人，米甸的军人是135000人，差不多是好多倍，五倍啊，几乎。而且各位你知道哈，在中共的人海战术，还有我们孙子兵法里面，还有不少这个，我看这名将都讲要打仗，要打有把握的战争。什么是有把握的战争？你的兵力要比敌军多上3倍才好。那现在人很少，本来就容易胆怯了。耶和华说啊，我要再少一点，免得以色列人说我是靠自己的手。你知道耶和华意思好像是这样子，我要你们的人少到一个地步，跟米甸的军队作战，从常理来判断，根本就是以卵击石，绝不可能胜利。而你们借着这最少的人胜利了，那么你们就会把荣耀归给上帝啊！这不是靠我们自己，这是靠着上帝。可是弟兄姐妹，人不一定会这样来。当他们有30000人的时候，如果打败了米甸130000人，他们可以说靠着我们的手；他们有300个人的时候，他们有1个人的时候，他们只有一只手指头的时候，他们也可以说我们靠着我们的一只手指头得胜的。人要骄傲，很多理由的。不过各位，我们就别在这世上钻牛角尖，你就不要一天到晚去说别人这样，神这样对，不太对，不太对。各位，神在管教我们的时候，当神减少我们的人的时候，或增加我们的人的时候，都只有一个目的，你不一定能够把它想得很清楚，但你要有一个信心，就是神叫我们消极的不要夸自己，积极的去依靠上帝。跟随你人太多了，我要你们知道完全是我带来的拯救。那么太多了就要删减。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胆怯惧怕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人。好，各位，假如说今天我从第一堂开始就宣告，我们今天下午聚会完了，5点，我们一起出去发单张，发福音单张。我吹角，先吹角，然后我们如果愿意5点集合出去发福音单张的，请5点到这里来集合。就集合来了100个人啊，不行，集合来了1000人好了哈，1000人愿意出去。然后我们要出去了，就是等一下5点，我们出去发福音单张。然后5点要出去之前，上帝说人太多了，然后我就跟你们这1000人讲，假如在我们当中1000人，我说你们当中谁胆小不敢发福音单张的，现在可以走。各位，谁敢走？你们胆小不敢传福音的，看到敌人会害怕的，没有爱心的，现在可以走。各位，一个人都不敢走啊。机电在那，我不知道他用什么大喇叭对那30000多人讲，所有胆小的害怕的走。各位，谁敢走啊？每个人都是当初背井离乡，听到号角，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都是勇敢的要去跟米甸人作战的。现在要作战之前，机电说你们谁胆小，谁都不敢说自己胆小吧。我看呐，胆子最大的人第一个走， 他毅然决然，义无反顾，我就是胆小，他胆子真大了。然后就一群懦弱的英雄就跟着他走了，一走三分之二都走了。哈，今天五点钟我们去传福音，1000个人聚集在这里，胆小的不要去。结果杨家荣就带头出去了，葛乃俊又跟着出去了，大家都出去了。我看最后一个出去的也很勇敢，就是犹豫不定嘛。我是机电，我就跟着一起走了，因为我的胆子越来越小了，走一两个算了，走了三分之二的人。各位，胆怯害怕是很难避免的事情。那胆怯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我以前常常觉得说胆怯当然是坏事，只是胆怯不是那么坏的事情。比起奸淫掳掠啊，这些淫乱啊、杀人啊、仇恨啊、贪婪啊，胆怯不但不是太坏的事，还值得同情。各位，可是圣经上有讲到胆怯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包括那是对上帝的不信。我们记得在民数记的时候，摩西不是派了12个探子去看迦南地的军情吗？然后他们12个探子有10个人回来报告的时候，他们报告的消息是坏消息，让所有的以色列没有士气去攻打迦南地，他们大哭。于是耶和华加给这10个探子3个罪名，在民数记14章第11节说，这些人不只是胆怯，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在民数记14章33节，神说这些人不仅是胆怯，这些人是犯了淫乱，对耶和华不忠实。在生命记1章32节讲到说，这些人不只是胆怯，这些人是对神没有信心。胆怯是很大的罪恶，因为你怀疑上帝。不过你也要知道，为什么对这些以色列神加上这么重的一个罪名？你要知道，我们上帝是充满慈爱和怜悯的，而且他的每一个教导对每一个人都是最恰当的。当他对这一群人这么凶的时候，有一个理由，因为这一群人他们已经经历上帝太多的神迹奇事，他们看到上帝在埃及行的10个灾，他们看到红海在他们眼前为他们分开把埃及人淹死，他们看到云柱火柱，他们在西乃山底下听到耶和华对他们说话的声音，听到雷声、脚声，看到闪电，他们跟神立约，他们白天有云柱跟着他们，晚上有火柱跟着他们，他们有随着他们的灵磐石，他们有上帝每天降给他们的玛拿，除了安息日以外，他们天天经历神奇妙的作为，甚至他们在出埃及没有多久，他们就跟亚玛利人打了一场仗，他们大获全胜。他们应该知道最重要的，他们有神的话，神告诉他们迦南地是他们的，神给他们，他们不信。所以这种胆怯和不信是神非常愤怒的。但是在这里基甸说，谁胆小谁回去。各位，那些胆小回去的人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惩治。事实上到后来23节的时候，我看他们大概又通通都回来了，就是他们一时的胆怯呢没有受到什么责备。这又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不是像那一群以色列是看过那么多神迹奇事，听过神那么多的作为的，他们在这个地方是长期受米甸人欺压的，他们不大多看到上帝对他们奇妙的拯救，所以有一些胆怯神也包容了。我希望我讲这话不要叫等一下5点钟的时候你们通通都走掉。哎，5点钟没有聚会，我只是说一说而已。好，那么这些人走了，这些人走啊，你看在生命记20章第8节有类似的讲法。耶和华说，将来你们出去作战的时候要先宣告一下，凡是胆小的就不要打了，免得他影响别人的士气。另外呢，凡是刚刚买了房子还没住的，那也不要打了，回去住房子。 刚刚结婚的也不要打了，回去抱老婆。所以我看以色列作战的时候，那个房地产一定大涨，而且要在教会结婚的人一定非常的多啊，这没有任何暗示，不要如有雷同，不要对号入座哈。那神允许他们，我们甚至很难判断那十个探子的建议是对的还是错的。从人来看可能还是对的了，从人来看就是说这个仗不能打。我讲过了，就是打仗勇敢并不是莽撞，不能够打的仗，没有把握的仗，打不赢的仗不能够打。也许这十个探子是讲非常对的事，我们现在先避一下，等我们养精蓄锐以后再去。但是他们的错误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当然他们忘记神的话，神说了那就把一切的怀疑通通应该否定了。现在基甸就听神的话，22000人离开了，剩下10000人。各位，这是早晨发生的事，我想要走掉22000人恐怕也是走了很久哈。然后中间有没有相劝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故事，我们不知道了。现在剩下10000人，那么各位基甸怎么办？如何来一个精神讲话？我们当中有带过部队的，带过兵的，我们当中有教练的，在战前刚刚走了2/3的人，如何激励他们的士气？基甸讲不出来，上帝有话讲了。上帝讲了第二句话，又是一巴掌。第四节，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我好在那里为你们，为你试试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同你去，他就可以同你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着他们下到水旁。好，现在10000人去啊。我们再讲刚才的我们等一下出去布道的事情。我们有1000人，然后一走走了2/3，剩下300人。我们300人现在要出去了，那么第二次筛选，第二次筛选我应该怎么筛选？大家背约翰福音3:16，背不出去的就不能去啊。大家记不记得我们既要信仰既要真理班的最重要的那个教义是什么？是3位一体还是3位3体？哦，讲不出来的不能去。你会不会用福音的思虑？不能用的不能去。您今天有没有穿着整齐啊？有没有吃大蒜呐、啊？这些都在考虑当中，不能有口臭。各位，又要说带他们去喝水，所以等一下我们去饮水机，我不看你们怎么喝水，喝水的姿势错误，就要被淘汰掉。那段经文我们看不太懂，不是很好懂。我简单的说，大概应该是这样，就是说，基甸说你们通通喝水。那么可能他们也渴了很久了，也是应该喝水了。那喝水呢，各位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水是清洁的，可以生饮的。那你口渴喝水，两种喝法，就只有两种喝法。大概绝大多数的人就趴下来或者跪下来喝那水，因为很方便，这是一种。另外一种看起来描述就是他们是站着喝水，他们站着然后弯下腰把水这样捧起来，然后这样舔那个水喝，就这两种。那站着弯下腰把水捧起来再喝的这种人有神经病啊。各位，你弯腰弯那么多次都会腰会闪到了，然后你那水从底下弯腰拿上来都已经漏掉一大堆了，还能喝几口啊？很慢的，没有效率，趴着喝跪着喝要有效率的多。所以大部分人都喝都是趴着或者跪着喝。耶和华说跪着喝的通通走，通通。哎呦，喝水有这么大的学问啊。解经家就解释为什么了，有人解释说啊，那些站着喝的人是比较警醒的。有没有敌人来？是比较警醒的。趴着的全身都浮下去，有敌人来的时候就容易受攻击哈。这倒让我想起那个鹿在水边喝水的时候，看有没有狮子老虎来哈。那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不一定正确， 因为你趴着也可以很警醒啊，这样看来看去，你站着也可以很糊涂啊，一直在看水啊。所以另外有个解释我比较同意，就是神就是要选那少数的。各位，神在拣选的时候，有的时候他提出的理由我们知道，有的时候他提出理由我们不知道。各位，我们不要贸然说因为这样因为那样，我们相信神所有一切带领一定是最正确最美好的，在我们身上引导，在我们身上筛选，在我们身上的击打或者是鼓励安慰都最好，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把因果的关系连在一起，因为这样所以那样，我们不晓得。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要的就是那少数的300人。当这300人，就只有300人，然后圣经上说，神就跟基甸讲说，你打发他们各归各族，300人留下，其他人打发他们走。各位，这话说来简单呐，基甸真难说啊。这是我刚才说的，神借着艰难的时事，神借制造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叫基甸，叫你，叫我，叫摩西，叫保罗，叫所有神的儿女，在患难，在艰难，在危难当中，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激发训练我们更优秀的恩赐出来。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一点，但我们相信神做事一定有他的美意。神借着这个艰难要发挥基甸的一个恩赐，这恩赐就是讲话。各位，基甸非常会讲话，在第六章里他对神，对耶和华的使者会讲话，可能遗传他的父亲约阿斯，他父亲在巴利的那个坛被拆掉的时候讲的话非常漂亮。但这种能干的话常常要在实在三寸不烂舌都讲不出来的时候才讲。为什么这话难讲？各位，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要跟米甸人作战了。这一场作战可能是死亡，因为米甸人那么多。有没有人要出来的？哦，有出来，32000人。然后基甸说，胆小的你们就不要作战了，剩下那10000人是坚定的，不动摇的，忠于耶和华的，忠于基甸的，愿意死亡的，愿意为着以色列，为着上帝的呼召作战到底，不动摇。22000人走的时候他们没有走，你如何赶这些人走？各位，今天下午我们出去传福音，胆小的走了，剩下300个人，我要怎么说？哎，你们走了，你们喝水的姿势太难看了，耶和华不要用你们。各位，基甸怎么说这话？基甸怎么叫那10000人里面用一个不同姿势喝水的人说你们走？你知道基甸并不是减少了9700个同志，哎，走的人9700人，基甸是增加了9700个敌人。在历代志下25章有讲到，有一个犹大王亚玛谢，他曾经募兵了10万以色列的精兵，然后耶和华借着先知对亚玛谢王说，你把这些人通通遣散回去。他我花了那么多钱募了这些精兵来，他说，耶和华说，没有关系，我能叫你得胜，你不需要这些人，这些人是拜假神的，我不要你跟他们一起。结果亚玛谢王就听了这个话，听了这话，这10万人在犹大境界造成极大的伤害。如果今天有人要到师班来，跟指挥讲我想要服侍，指挥说你那破锣嗓子还能来唱，回去。今天如果有人要到主日学来服侍，我想教主日学，你太没耐心了，你也没有那个说故事的本事，回去回去。你今天要来影音同工来做事，你这个人那个乌鸦手会把这个整个的影音设备弄坏的，回去回去。各位，我们会受伤啊！我要来服侍，你说不要服侍，你说胆小的走，那有道理。你说我喝水的姿势不好看，所以要走，那很难讲哎。 你有没有看到神给基甸好难好难的工作？你如何打发那9700人走？我们感谢主，神时势造英雄，逼着让他讲他讲不出来的话，让他能够说出造就人的话，让他在遣散人的时候，到后来战争需要的时候，这些人通通都回来了。可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想不需要告诉我们他说了什么话，这不是我们能够背几篇讲章可以的，这是圣灵来帮助我们。好了，现在已经是晚上了，剩下300人，那敌军呢？第九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话，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耶和华对基甸说：“好，我们要作战了，你下去。你现在。”如果怕的话，你带一个仆人下去，你下去听一听米甸人的军心如何，听了以后你就有胆量了。如果你怕，就带普拉下去。感谢主，基甸带了普拉下去，那什么意思？基甸怕。各位，这里我们讲到教会生活了，我们强调唯独基督，我们强调除他以外没有拯救，没有帮助，我们强调我们单单仰望主，我们常常这样讲一点都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单单仰望主，我们只靠主，我们只要主，我们什么都不要。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这样，如果你真的走这样十字架的路，你真的愿意这样单单仰望主，唯独基督的话，你得到的不仅是基督，你得到的是基督和一切的丰富。当我们单单仰望主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因为主会把教会把其他的弟兄姐妹赐给我们，而更何况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单单仰望主，我们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我们有灰心的时候，我们有连祷告都没有办法祷告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信下去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各位，教会的成立有许多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神借着弟兄姐妹来帮助我们。基甸是一个英雄，他这下去一次，他上来大大的不一样，但是我们感谢主，是因为普拉跟他一起下去。普拉是谁我们都不知道，我愿你成为这个教会每一个人的普拉，我愿这个教会的每一个人成为你的普拉。我们有孤单、哭泣、害怕的时候，普拉不能打仗，普拉不会说话，普拉可以让基甸下到米甸的营中去。感谢主，没有一个小子是应该被轻看的。哦，下面的描述我曾经讲过，又是我们在士师记里面可以看到上帝很奇妙的作为，也可以看到那个笔法写的是多么的动人。12节，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这是圣灵的默示，这是圣灵写下来，真是我们看了是说，长敌人的威风，减同志的志气。我们剩下300人，而且都不知道怎么办，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看看敌人嘛，各位，两军对视哦，月明星疏，可能他们的营地里有一点萤火。他们的营地，你在晚上拍电影的时候看这一幕，多得像蝗虫一样，骆驼像海边的沙一样。各位，骆驼在这里就是骑兵了。敌人好强大，你下到这里，你的士气可更弱，叫人不要看到这些还好，神让我们看到这一幕， 基甸看到这一幕，你要对抗的就是这一幕，你的军队就是300个人。第13节，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我不知道基甸要到哪里去，那么多的营帐，他要听哪一个？他一定到一个，偶尔到一个营帐去听。他一听，他听到米甸的战士在做了一个梦，他们在睡梦中都有这样的意识，又听到另外一个人解这个梦，他梦见一个大麦饼，这个大麦饼滚入米甸的营中，然后另外一个人解释，就说这是讲基甸一定会胜利，米甸人一定会惨败。各位，我的解释，一个大麦饼滚入你的帐篷，就表示你饿坏了。我小时候常常梦见蛋挞、月饼啊、鸡腿啊，就是肚子饿嘛，吃不饱嘛，梦到一个大麦饼。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的能力，基甸的信心得到了一个最大的更新。怎么得到最大的更新？因为他发现所有的敌人，所有的米甸人，不是他们在清醒的时候而已，连他们在睡觉都知道他们必败，他们会失败。原来这么多的米甸人都在做梦的时候都知道他们会失败。于是不是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的能力，是从敌人的口中你建立了基甸的信心。我们感谢主。我不知道基甸听到这个梦和梦的讲解的时候，是不是泪流满面了？他太感动了，我的上帝做这么多事我都不知道。圣经上说他就应该是当场就敬拜神，当然他那个敬拜应该没有说哈利路亚赞美主，那个哨兵出来就把他杀掉了，他已经安静的在那里流泪，主啊主啊。他改变了，他以前也改变了。以前当耶和华显现的时候，当耶和华的使者把那祭物烧掉的时候，以前当绵羊湿和干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甸有改变。当圣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基甸有改变，但是没有像这个改变这么大。当他看到听到这件事的时候，他勇敢，他再没有丝毫的退缩，他有智慧，他显出上帝的能力在他身上是多么的丰富。他回敬拜完了，回到以色列营中，他说：“起来，耶和华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里。”而且他的头脑非常灵活了，他教以色列人怎么作战。各位，这场战争其实我也看不懂，我这个人不懂战争，我很笨，看不懂。他把300个人分成3队，然后每个人有刀有脚有空瓶子还有火把。各位，他们有4只手吗？怎么样又吹脚又拔刀又打碎瓶子又点火，我都不知道怎么做的。反正基甸一定都教他们了。基甸所有的灵活，所有的激动，所有的警觉，所有的忍耐，所有一切一个领导者需要的优点，通通表现出来了。以前若隐若现，现在越来越多。而且他们勇敢，他们在那个地方，就是基甸让他们勇敢，打破瓶子，然后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严格的说，基甸不是跟米甸人作战，他们不是 fighting， 他不是 fighting Midianite， 他是 frighten， 他是惊吓，他使整个米甸人受到惊吓。但是这些惊吓、这些火把、这些刀、这些声音、这些脚声，其实都不能发生任何的作用。这些东西能发生作用，因为耶和华这样做，信靠上帝， 信靠上帝，我们并不懒惰；信靠上帝，我们并不就一帆风顺；信靠上帝，可能神把我们逼到只剩下300人，给我们更多的艰难，叫我们更无话可说，无事可做。但是信靠上帝，上帝终能叫他的儿女得胜。基甸变成一个很好的领袖，他惊吓，这有点像我们田单的火牛阵，让敌人全部惊吓，自相残杀。后来耶和华也做过类似的事。然后这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23节，以色列人就从各地下来追赶敌人了。然后你再次看到基甸表现出他的口才。我们不知道24节的时间次序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啊？这解经家有不同讲法，但是基甸照这里的写法，就是基甸去跟以法莲支派讲说，赶快派人来加入这场战争，做防守的工作。不知道基甸讲这个话是不是讲得太晚了，还是之前没有记载，还是以法莲人就是无赖，我们通通不晓得。但是在这个时候大获全胜，需要追击的时候，需要更多的人手，基甸就去跟以法莲人讲。以法莲人也真的是名不虚传，他们是一个大支派，他们有力量，就把米甸的两个首领抓住了。抓住了以后，战争起了一个变化，有很大的危机。以法莲人攻击基甸，他们是很有力量的一群人，但他们攻击基甸，他们攻击基甸，说基甸没有早一点招他们出来。各位，这个时候急如星火要去追赶仇敌，这时候急如星火要一举消灭敌人，结果以法莲人在这个时候扯基甸的后腿，基甸真的应该很愤怒啊！但是他有圣灵，他在这个时候他约束他的舌头，像箴言所讲的一样，箴言15章说：“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除。”基甸对以法莲人所讲的话，让以法莲人消气了，然后他们可以同心继续去追赶仇敌。他不仅是能够说柔和的话，让自己的友军，甚至不太讲理的友军能够继续贡献力量，而且他对那不合作的友军他有很强烈的责备。在素哥那个地方，素哥人不去帮助基甸，反而在那里冷嘲热讽，基甸用很严厉的话警告他们。基甸的严厉和基甸的宽松都是圣灵所给他的恩赐。你看他真的是一个领袖，在千军万马，在很紧张的状况中，他对谁应该柔和他会柔和，他对谁应该严厉他会严厉。他说我们要快就快，当我们快已经累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基甸仍然鼓励他们，人家不给我们吃，人家笑我们，我们继续努力。他对素哥、对皮奴伊勒的人，他都有很严厉的警告。这个警告也让以色列人那300人有信心，可能不止300人，现在有更多人跟随。哇，好伟大！到了第11节，基甸他们就继续追杀米甸的全军。圣经上讲说，把米甸全部的军队消灭了，杀了12万5000人。为什么？因为基甸和他的军队无所惧怕。好棒！后面还有一些故事，我们今天就不讲它了。就是基甸在他听到米甸人的梦和梦的讲解的时候，他的信心大增，他真是脱胎换骨，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而这件事情是神做的，这件事情真是非常奇妙。这件事情我说是圣经里面的3个奇妙的梦。第一个奇妙的梦，或第一组梦，有2重，是法老做的2个梦，约瑟把它解出来了。约瑟解了法老的梦以后，就让全世界免除饥荒的危险，当然还有其他的后果。第二组的梦是尼布甲尼撒的2个梦，但以理把它解出来了，就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奥秘以及尼布甲尼撒当有的谦卑。第三梦就是这里的梦，是一个外邦人做的梦， 是一个外邦人做的解释，做梦的是谁我们不知道，解梦的是谁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梦的解释使得基甸成为一个英雄，时势造英雄，上帝造时势。感谢主，因为基甸听到连敌人都会说出以色列人必胜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怀疑的理由呢？感谢赞美主。但是我最后要讲的是，基甸有个很大的错误，我们也有同样很大的错误。你说他的错误，而且他的错误就是在这件事上，他听到敌人的梦和梦的解释，他就勇气大增。你说这有什么错误？你可以说这可能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暗示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各位，你的士气、你的信心、你的喜乐、你的平安、你爱主的心、你爱人的心、你愿意做一个好的基督徒，这样的心智、这样的力量应该从哪里来？你如何才能够爱主？你如何才能够爱神？你如何才能圣洁？你如何才能变成一个勇敢的战士，像基甸那样？基甸是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听到神奇妙的作为，听到敌人口中说出上帝使以色列人得胜的话，他就改变了。很好，我们大概常常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听到有一天星云法师说，哦，基督教真是伟大，你们要信耶稣，哎呀，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听到某一个诺贝尔奖的生化得主说，创造论是很有道理的，进化论比较起来没有创造论那么合科学，我们说，哦，圣经的话可信。我们要听到哈佛大学或者是什么伦敦东方考古学院的一群最棒的教授说，啊，我们现在考古的结果发现圣经的记载字字都是真实的，我们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坚定了我的信心。很好，我们愿这种事情越多越好。但是我还是要说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各位，你要听到教授，你要听到博士，你要听到专家，你要听到学者的话，你对神大有信心了，这很好。我们也不是反制，我们也不是说这些都不好，这些都非常好，但是你要听到他们的话，你的信心才增加吗？各位，我们应该被什么东西激励？什么东西叫我们有信心、有爱心、有根有基的跟随主，勇敢有智慧的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各位，应该是上帝的话。而在基甸听到敌人的话信心大增之前，神已经跟他讲过许多次，基甸啊，我会使用你得胜，而这些话没有让基甸多么的兴奋。我们也是一样，圣经上的每一个字是上帝的话，我们看了无聊，没有什么感动。某一个大学教授、某一个诺贝尔奖得主说，哦，这很宝贵，哦，很宝贵哦。我们感谢主会使用诺贝尔奖的得主，我们感谢主会使用尼布甲尼撒，我们感谢主会使用那两个米甸人，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最平凡的，在我们最熟悉的，在我们看都不想看、听都不想听的上帝的话里面、圣经里面，让我们得到最大的、唯一的、完全的、充分的安慰、鼓励、真实和确据。基甸早就听到了，基甸早就知道了，他刚开始有怀疑，当他看到了那个证据之后，他就知道耶和华跟他说话了。他既知道耶和华跟他说话，他为什么还会软弱跌倒，一直要到米甸人说话了他才信心坚定呢？因为我们的确是软弱。耶稣对那个孩子的父亲说，若不是看到神迹奇事，你们总不相信。有神迹奇事很好，有特别的事让我们知道神又真又活很好， 但若你能在非常平凡的日日生活中看到那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一切的作为都是奇妙可畏的，你有福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怜悯恩待我们，有眼睛却看不到你的作为，有眼睛却只能看到魔鬼和撒旦的作为。受造的耳朵应该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却总是听到那些地狱的呼声。主耶稣，洁净我们的心，更新我们这个人，叫我们能够被调整的，能够领受你，能够看到你律法的奇妙，福音的奇妙，应许的奇妙，能看到你一切作为的奇妙，甚至能看到你在闭口不言、静默不做事的时候，你奇妙的智慧，好叫你的儿女能够更多、更忠实、更完全、更彻底的，在不可能得胜的事上得胜，不可能忍耐的艰难中能忍耐，不可能找到答案的情形下，看到你就是我们的答案。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